感谢主，我们现在来看彼得前书第三章，我们今天从第一节看到第六节。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还是一样啊，我们还是一样，这个姐妹们读第一节，弟兄们读第二节，第一遍轮流读到第六节，然后第二遍呢，我们请弟兄们读第一节，姐妹们读第二节，我们也轮流的把它这个读到第六节，好不好？我们现在请姐妹们先来读第一节了，预备起。
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
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
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
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
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
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好，哎呀，这个每一次我觉得讲到教导做妻子的哈，由我们这个弟兄男人来讲啊，好像有的时候常常会给人家的感觉是，就是啊，你们男生总是要说做太太的顺服丈夫啊。我觉得这个今天不请敏文来讲讲这个做妻子顺服丈夫啊。
好，
那么我还是讲一下，因为彼得呢写这封信是给一些犹太人信了耶稣以后分散在外邦人的中间的这些信徒的。那么这些信徒里面呢，有的是男的，有的是女的。那么分散到外邦人地方去呢，这些从前是犹太人，又是信耶稣的人，或者在外邦地方信了耶稣的一些人，就算是外邦人也好，他要去劝这些在外邦人中间住在外邦地方的这些信耶稣的姐妹们，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劝他们要顺服怎么样呢？顺服自己的丈夫。我第一个要讲的，假如顺服丈夫是很容易的事情的话，彼得要不要跟他们讲？啊，不用。就是因为顺服丈夫很不容易，所以彼得才要说。那我想第一个跟大家来讲，为什么做妻子的不太容易顺服丈夫？一般来讲，为什么不是那么容易顺服丈夫？啊？这个我觉得有很多时候呢，当然了，我们先要讲，也要怪我们这个做男人的做先生做不成功，对不对啊？一定要太太听我的，而且做先生一定坚持自己的意见，结果坚持到最后怎么样呢？不但先生痛苦，太太痛苦，小孩痛苦，一家都痛苦，是不是啊？这种事情搞多了，我这个做太太干嘛要听你做丈夫的话呢？是不是这样？哎，这一点我们做丈夫的要不要反省？要不要反省？
要
反省。就是假如不反省，老是拿着圣经说你做太太的要顺服我做丈夫的，我觉得也不公平，因为我们也没有学习嘛。就是一个做太太的愿意听上帝的话顺服的，是他蒙恩嘛。那我们没有长进的话怎么办呢？这个对我们没有益处。哎，你知道别人顺从我们不一定对我们有益处，虽然我们的感受很好，有没有啊，我的感觉很好，但真的对我们有益处吗？不一定有益处。所以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说你们做妻子的顺服丈夫，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为什么做妻子的顺服做丈夫的那么难，常常是我们男人丈夫做不成，所以太太不愿意顺服我们，是不是这样？ 这是很有可能的嘛。好，假如我这样说，当我们读到一段圣经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现在为止还不是很顺服我们这个做丈夫的话，我们有没有点爱心，有没有点责任可以帮助他来顺服我们，不是强迫他来顺服我们，要帮助他成全他来遵循神的话的话呢，我们就要先反省我们自己嘛，为什么不让，为什么我太太不要顺服我。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说重要呢？其实你们不要说啊，你们生来就是顺服做丈夫的，他只是比例上比较高一点而已，但是还有一部分的时候呢，小部分的时候呢，也不是完全。那我等到我发现这一部分的怎么样呢，我要帮助他的时候，哎，发现其实我有心正在帮助他遵循神的话的时候，其实我发现当我改变的时候，他连那一点不顺服的他愿意顺服，他同意吗？真的是这样。哎，就我们不要用做妻子的现在没有顺服我们做丈夫的，我们就说你为什么不顺服。我们应该反过来想说，圣经里面既然希望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相信耶稣的这个女人的一个美德的话，既然她是我的妻子，我要帮助她，要不要成全她，让她可以有这样的美德呢？假如我们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就会来改变在我们做先生做不成功的部分，因此而害得我们的太太没有办法顺服我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给她减少嘛，好不好？我们做丈夫的有没有这样的心啊？成全我们的妻子愿意顺服我们啊，是不是啊？不是拿着圣经里面的话命令我们的太太一定要听我们的话，不是，我们去成全看有什么剪除他不能够顺服我们听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原因，把它慢慢一点点排除。但是我也要很坦白的讲一句话，就是一个丈夫做了再成功，也不担保太太一定会顺服他，你们同意吗？同意啊。对，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其实我们人不想听别人，这是我们的一个人性。我常常也这样讲，我说我发现有一个人他比我聪明，我发现有一个人他比我能干，我发现有一个人真的比我完全，是吧？我真的碰到这样的人，我们一定会听他的吗？会不会啊？不一定。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自我自主的意识，其实这个自主的意识，自由选择的意识也是神给我们的，只是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有一个老我想要满足自己，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呢，我们的选择，我们的决定，我们的一切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先生你再好，你只要不能满足我啊，对不对？我就不想听你。妈妈，这个东西跑出来了。其实当我们讲到顺服不顺服，不是照着他的话做或者不照着他的话做，顺不顺服这个事情乃是讲到说我肯不肯放下我自己。就当我肯放下我自己的意见的时候，这件事情我常常吃很多的暗亏。我妈妈在学习的过程，我发现真的我愿意放下我的意见，不坚持我的做法，但是呢，当我为了一个人好，为了一个团体好，我也希望能够贡献我的这一份的看见或者一份什么心意的时候呢，我还能够，我还是愿意表示我的一个看法，为了大家好，为了你好，为了大家好的一个看，我还是愿意讲出来。但是你怎么做，你是决定的人，你怎么决定做了，我不坚持我的做法，这叫什么？这叫顺服。有的时候我发现有什么呢？到有一天啊，顺服到一个地步啊，是假象的顺服，就是不理。哎，不理跟顺服一不一样啊？好了，随便你讲什么，你高兴做就做了，哎，我没有意见，是不是这样？做得好，反正也是你受；做不好，也是你受。这个叫顺服吗？啊？这种叫消极抵抗，不是叫顺服。顺服里面有一个很积极的意思在哪里呢？就是我可以放下我的意见， 在我觉得那一个人的意见没有我正确，那个人的意见没有我聪明，但是他现在是站在一个神给他做主做头的一个位置的上面的这样的一种，这叫顺服。顺服，顺服这个功课很不容易学。说你们做仆人要顺服做主人的，我们上个礼拜讲过，什么叫顺服的？你碰到那个主人比你笨，因为他是主人，所以你听他的话。但是你为了主人好，你把你比较聪明的意见跟主人讲，对不对？主人听了采纳，那很好。他不采纳怎么样呢？他不采纳就证明他是个笨主人，对。他说要用他笨的方法做，那你也顺服照着做，这才是真正的顺服嘛，不是吗？同样的，一个做妻子的，你的丈夫比你笨，你要不顺服他？我难就难在这里嘛，就放不下自己的意见了嘛。更何况有的时候，到底是先生笨还是太太笨，都还不一定呢，只是自己觉得自己聪明这样的嘛。难就难在这里。所以我说，我们说一个圣经里面要讲到，彼得是有太太的，保罗没有太太啊。彼得有太太的，我不晓得彼得的太太顺不顺服他。圣经里面讲，因为彼得是有岳母的，对吧？圣经里讲彼得有岳母，我真的不晓得彼得有没有顺服，彼得的太太有没有顺服彼得。我相信彼得会讲这个话，不但是他看到一般的夫妻的关系里面出问题，是因为做妻子的不顺服丈夫，很可能在他自己的婚姻关系里面，他的太太也不一定很听他的话。真的，就我读圣经是也比较真实的想，不是想到它是本经书，是不是啊？是吧？变成我真的很真实的想，其实，在夫妻关系里面很关键的一个，是，就是在神所给的地位的里面，在一个家庭的里面，家庭的里面，做丈夫的是做头的，是这样。这个不是一个地位，这是一个分工。做头的一定就是地位高，不一定。你任何一个两个人以上的地方，一定要有一个做头嘛。今天世人是把那个做头当做地位，不是，总要有一个人做头，两个人做头了就有问题，是不是这样？那么好，真的，当我们读到这边的时候，我真的劝勉我们在座的姐妹，特别是聪明的，特别是个性强的，特别是自以为怎么讲，就说条件各方面很好的，我们常常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不希望大家盲从，是吧？搞了一批跟从丈夫的跟屁虫，我觉得这也不是神的心意嘛，是不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我们认为好的跟做丈夫的讲，但是呢，肯放下，就是我不是不讲我的意见，我也不是为家庭好、为儿女好的事情不跟做丈夫的讲，我乃是我讲了以后让丈夫去做主，我不坚持我的意见。但是假如我们做丈夫的哈，妻子把这样一个做头的权利给我们的时候，对不对？是不是啊？当他讲的对，我们就按照他的意思做的时候，你说他下次更喜欢跟我们讲，更让我们做决定。有的时候是他不放心我们做决定啊，我好的跟你讲都不听，都是按照你自己的乱做，一次两次三次以后，这也是一个互相的，真的求主帮助我们。这是第一个在心智上面，一个做姐妹的、做太太的，愿意不那么的坚持自己的意思，不是那么坚持的贯彻自己的意志。我觉得这点很重要，这是个学习。那么做妻子的，他说讲他下面讲到一件事情，讲到个什么事情？你们为什么做妻子要顺服丈夫呢？因为或许有这个怎么样？他这边说不信从道理的丈夫，我不晓得是不是这些犹太人。这个到了那个地方信了主，那么他信主以前已经结了婚，那么结婚的对象呢，他没有信主，这种情况常常有的嘛，有没有？有的嘛。那么好，你既然说信主是好，做先生呢还没有信从这个福音，那么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帮助这个丈夫呢？一天到晚耳朵旁边来跟他讲，你要信耶稣，要信耶稣，信耶稣啊！你讲十句说你要信耶稣，信耶稣，信耶稣，还不如顺服他这个意思了嘛，是不是？顺服在生活里面随时有的。 做丈夫他可能不一定听你讲圣经的道理，但是等到有一天你真的愿意顺服他的时候，他会被感化。这圣经里面提出一个很真实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也反过来讲，就是说一个做丈夫的就是一直顺服丈夫，就保证这个做丈夫的一定会信耶稣吗？有的时候也不一定。真的，我看见有很多的时候做妻子真的很顺从，那个丈夫死也不信耶稣，这种也有了嘛。但至少怎么样呢？至少在这一件事情的上面，上帝给我们一个学习，让我们怎么样对我跟我们最亲近的丈夫，让他有机会，让他有可能可以因此被感化过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不能说是为了他要信耶稣的目的，自己下定一段时间，好，我顺服你两年，假如你这两年之内不信耶稣的话，我就再讲。这个不能做条件，顺服是变成于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美德，容不容易啊？我觉得，在山上的女人，没有读过书的女人，要她顺服丈夫，相对的容易。为什么相对的容易呢？因为那些丈夫就像后面讲的嘛，不因恐吓而害怕。山上的丈夫，你不听话，我揍你啊！他就要听话，他就顺服。真的在山上没有读过书的，也没有什么保障的，真的那些男人常常会恐吓做太太的，让他害怕，不敢不听。不像我们跟大家讲过啊，我们在泰国北部的山区里面，这个人家说什么太太不听话，就是进门的第一顿打不透。你们没听过这样的话？你们没听过？他的意思我稍微解释一下，也就是说这个太太不听话，对不对？别的男人就跟他讲了，你呀、啊，你根本没有打听，什么哪有种太太可以不听话的？他不听话是因为他第一次进门的时候，对不对？他不听你话，你就没有好好把他打到怕，所以他到现在不听你话。什么话嘛？我们在泰国北部因为是传道人，对不对？常常帮人去提亲，要帮人去迎亲，是不是这样啊？哇，我有一次看到一幅图画，让我的心很痛。我真的会有点像犹太人，像昨天这个讲道时讲的，感谢神让我不是做女人啊，这种感觉。我们去代表男方去迎亲，新娘子不要进门嘛，新娘子进门嘛，年轻人不懂嘛，就这样进门嘛，他这样进门的，哇，后面一个老人把他的头就按下去，进门一定要低着头，不可以抬着头进去的。嚯，我看了以后，这是你们想想。那这一句话后面这句话，假如那个女人不是因为她男家的人因为恐吓她害怕听话的话，她有福了。这句话是在这个地方。今天相对的，在美国的做太太的比较不容易顺服丈夫，你们同意吗？为什么？你有什么来钱？你赚钱我赚钱。你有什么来钱？你到学我读大学，是不是？更何况你才只有学士，我有硕士，我有博士。就是说，其实顺服的那一个东西，不是看外面的条件，是我们里面那颗心。当一个人真正愿意顺服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里面会有一个愿意顺服在上掌权的，他妈妈里面会有一个愿意顺服的心。当有人说我顺服神，我干什么顺服人，这句话是成立的。这句话是什么成立的？在他要付代价的时候是成立的，当他想要维持自己自尊是不成立的。因为这句话是彼得讲出来的，顺服神顺服人哪一个应该，你们自己说。这句话在什么时候讲的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那一些人要把他从监牢里面放出来，说彼得啊，你只要答应你以后出去不传复活的耶稣了，我们就放你。彼得说什么样的？不不不不，你可以关我，我也顺服，但是呢，你叫我出去不传复活的耶稣，我做不到，我没有办法答应你。顺服神顺服人顺服谁比较应该，你们自己说。那他是要下定决心继续坐在监牢里面，他才讲这个话。哎，啊，今天我们讲这个话是顺服神不顺服人，是为什么呢？要争自己的面子。哎，顺服神谁也不知道，是吧？但是今天我要顺服你，我就向你低头呢。我今天顺服你，我就要自己感觉不如你呢。其实顺服一个人跟你如不如他没有关系，顺服一个人也不在乎他的地位高还是地位低。 你们慢慢慢慢去看，真的慢慢慢慢去看，那一个真正一个顺服的人，他就算他会在高位上，有一天碰到一个不是他做主管的，就是说我在这个公司是做主的，我是一个负责人，没有问题。其实他对员工还是很谦卑的。其实谦卑跟顺服有的是像双胞胎一样的，很稀奇。当他跑到一个不是他做董事长的其他地方去的时候，怎么样？他也会顺服的，他会谦卑的，这是件很稀奇的事呢。其实我们弟兄要这个太太顺服是吧？好像是地位，我在地位上，我是先生，你非要听我。其实弟兄姊妹慢慢去思想，特别姐妹们，今天讲的姐妹，可能下个礼拜我们要讲丈夫的时候，到底做丈夫的要在乎的些什么？我们自己要操练是什么？姐妹要顺服，因为怕丈夫不完全，因着我们向神存完全顺服的心，怎么样？顺服丈夫，或许这个不信道的丈夫，他可以因此而被感化过来。我觉得感化这两个字很有意思哈。感化不是瑕疵，有没有？是被慢慢慢慢被感化过来，就是被他的顺服的这样的一件事情，让他的心慢慢能够柔软，慢慢能够想到说，哦，我的妻子信耶稣，是他慢慢心里面一种体会，慢慢被感化过来，是这样。我觉得这一个是感化的时间比较久呢，还是下命令你马上照听比较快？你们说感化要花很长的时间啊，常常我们常常发现，做妈妈的也好，做父亲的也好，做妻子儿女的也好，哇，这个过程里面很难呢。其实我八件事情就听你，就那两件事情不听你，你又来了，对不对？这个常常会这样子的，所以感化要很长的时间。我们也慢慢慢慢进步，对不对？我们做妻子慢慢慢慢进步，要感化这个过程，我们自己也慢慢变化嘛，变化到一个地步，我们真的完全心里面有一个愿意。就是就像后面我把这个跳过来，后面说撒拉他真愿意尊亚伯拉罕为他的主，我不晓得，在美国的做太太有没有一种感觉，我尊我的丈夫为主那种感觉。其实啊，有的时候也是，你太太愿意听丈夫的话，那个我说的是比较正常的丈夫啊，不是那种吸毒啊什么，是说我讲的是比较一般，比较正常的情况的这丈夫，一个做妻的真是愿意尊他的丈夫做主，那个丈夫愿意为他死的，为他苦，为他拼，为他什么他都愿意的，你相信吗？这是件很真实的事嘛。姐妹，你好好想想，就是尊你的丈夫，就是给你丈夫一个，不要说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尊贵了，面子讲得比较俗气，就你真的有个心嘛，敬重他嘛，是不是？真的，你们讲的弟兄，你讲讲又要讲你老婆，你这个人恶不恶心嘛？我真的，当我跟我太太讲，我说太太，我真的听你的话，你叫我吃就吃，你叫我不吃就不吃。你看他马上怎么说？他说：“季雄，你在家里听我就好了，到外面去我真的不管你。”你说他讲这个话，我到外面还会拼命吃吗？会不会呢？好，嘿嘿，给我机会，逮到机会了。就他给我的那一种的尊敬。那种的感觉很甜蜜的，姐妹们，你有的时候想到这点，把这么一点点的东西给一个做丈夫，就尊他为头，尊敬他，想到他的一个什么情况，他继续，你在家里听我就好了，没有关系，到外面去我真的不会管你。那种感觉就是说，说不上来。哎，我们在座弟兄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有没有？你们做太太的曾经一次。回想一下嘛，不要说他做过一次你也忘记了，虽然九次没有做，只要把那一次记得，哎，成为可以帮助你太太可以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这样的一种机会， 真的不太一样。 OK， 我这个跟大家交通道，正是因为看见有很多的东西，正是因为别人看见，不是因为别人听见了我们说什么，正是因为别人看见。其实我也不想讲政治，但是呢，老百姓的眼睛真是雪亮的。从前看不见什么的时候，对不对？他只好听，是不是？等到慢慢看见什么了，他到底是相信他看见的，还是相信他听见的？你们告诉我，啊，相信他看见，相信他看见。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说传耶稣，传耶稣，传到最后只有给人家可以听的，没有给人家可以看的。我们慢慢，一个做妻子的顺服丈夫的这样的一种的心态所表现出来，是人家可以看得见的，是不是这样？所以我常常我说，在美国的文明城市的人很聪明，是这样。什么叫很聪明呢？所以发明一种东西叫 privacy， 大家都看不见，你在做什么，大家谁都不知道，所以大家外面就听人家讲的，是不是这样？那像我们在一个比较落后的环境，一大早6点钟就有人在你家窗门口喊老师，师母那个来的，哪有什么 privacy， 谁给你 privacy 啊？真的，你看越落后的地方就是三姑六婆，是不是啊？啊，而且大落怨气的啊，在一起，是不是啊？对不对？吵架是这各个邻居都听见的，是不是啊？今天我们在美国，大家都是 privacy， 是不是？你在家里搞什么，谁也不知道，是不是啊？电话响是到底你在家不在家都不知道，还电话打入机，对不对？真是，你们到这个城市讲的，你们在家干嘛要放电话打入机不接 ？Privacy， 我想接就接，不想接就给你听留音，就这样了吧？不是吗？那为什么不敢呢？就是怕给人家看见了嘛，穿帮了嘛。那讲谁不会讲，我们读书人应该怎么样，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谁不知道，讲谁都会讲，但给人家看的时候呢？所以做太太的传福音给丈夫，不要老是把在礼拜堂听来的跟他讲。我的意思说，不要老是，不是说不要只是把听来的道理跟丈夫讲，偶尔慢慢长进，也有点听丈夫的话，尊敬丈夫的话呢，这个就是正如看见的，他看见，这个非常重要。看见什么呢？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这个敬畏的心到底是敬畏丈夫还是敬畏神？啊，敬畏神难道不包括敬畏丈夫吗？啊，好好想一想。啊，
也有。
这件事情，姐妹们，你好好想想。正因为看见什么？第一个，我觉得很稀奇，不晓得是一种什么样的，不晓得是什么样，到底受了娱乐圈的影响。这个女人常常觉得，我打扮得漂漂亮亮，丈夫就会爱我。你们做丈夫的讲讲，是不是太太打扮得漂漂亮亮，你才爱她？太太打扮得漂漂亮亮，我还怕别人爱她呢。是不是这样？当然，假如说丈夫希望你漂漂亮亮，你就打扮了漂漂亮亮；假如大丈夫并不在乎你漂漂亮亮，你就不要搞了漂漂亮亮。因为丈夫心里想说，我并不希望你搞了那个样子，你为什么搞了那样子？难道你去给别人看吗？是吗？是，这边有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品性。品性是里面发出来的东西，一个是就是品性不但存之于里面，而且还慢慢可以表现出，这才叫品性嘛，对不对？它有行为的嘛，就因为你的内心都，比如说这个贞洁的品性里面有很多哈，对丈夫的专一，对不对？对丈夫的温柔，有没有？哇，一个女人对丈夫一温柔，我告诉你，铁汉都融化的啊， 是吧？哎，铁汉柔情，那个柔情是指姐妹还是弟兄？你慢慢慢慢去思想，就是那个贞洁的品性的里面，有对丈夫的专一，有对丈夫的那种温柔顺，这个品，这个正因为他看见了这些品性，还有一个什么敬畏的心。敬畏心我也不说完全是只对丈夫，也有真的更重要的部分是对神敬畏，他才会敬重他的丈夫嘛，是不是这样？你不能说我是敬畏神的，但是我的先生我就是看不起他，会这样吗？会这样？不会的，真的不会的。是因为人家看得见一个品，一个是他贞洁的品性，一个是他敬畏的心。敬畏的心不能装出来的，装出来的是什么啊？敬畏从里面发出来的，这个外面装出来的是什么？假的，假的。拍马屁的人呢、哦、我跟你讲，就是让别人感觉他很敬重他，敬畏他，是不是这样？跟还有一个人真正的敬畏一个人，两个味道完全不一样，是这样。拍马屁的人是要讨好别人，但是呢，一个真是敬畏别人的那个人，他心里面真是愿意甘心顺服的，甘心谦卑的来顺服，这是不太一样。所以跟大家讲到这边，一个是正面的，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我不晓得，我相信彼得看过很多的人，我不晓得他的太太是不是这样。他说：“你们不要啊，一个是要，一个是不要。要是积极的，不要是什么？不要是我们要避免。他说不要什么呢？不要以外面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不是说所有外面的都不要。”外面要不要穿得干干净净啊？要，对不对？他说的不是说外面的东西都不要，他乃是说外面显出来有一些东西是你不要，那么这些不要的东西正是我们很想要的，你们同意吗？他说不要什么呢？第一个不要外面。我说啊，女人喜欢做头发，不是现在的女人才爱做，彼得那时候女人就爱做了，是不是这样？我常常说，不要应该讲，明啊，这个我看过很多年纪大的长辈们啊，在他生活的里面有一句做头发是非常重要的，他儿女不陪他去做头发，他生气的，有没有？真的，真的。我的意思不是说不应该，既然养成一种生活的习惯，是个爱干净等等各方面没有问题，但是呢也不要变成非这样不可以，因为这个东西是可有可无的。我再说，你有的时候编编头发没有什么，但是那么的看重编头发，不编头发不行了，不做这个发型不行了，不编这个发型不行了，那个时候怎么样呢？就变成说把我们的注意力通通吸到那个方面去了嘛。我看过有很多人，他很在乎他的内在，他也慢慢也蛮在乎他的外面的表现，这是好的平衡，里外都有。但是我看过有些人怎么样，他只在乎他外面怎么样，他从来不觉得他里面有没有有没有温柔啊，有没有安静，这个东西他从来不管这个东西，这个就很可怕。人家是有的时候有些男人也真是很过分，形容女人用的词也太刻薄一点，什么有什么没有什么，有什么没有脑的，讲你的我就讲得太刻薄了，是不是？那什么叫有脑呢？其实真正讲，从前的话比较好，不要只有外貌没有内在，是不是这样？是吧？今天人讲的话已经堕落一点了，好像把那个聪明才智跟这个跟肉体来做对比。从前古时候的人是用你的外表跟你的内在来比较嘛，是不是这样？ 真的求主怜悯我们，特别让我们一个信了耶稣的一个妇人，就是我们要看重的是什么，我们不要看重的是什么，不是说不要他啊，要看重的是什么，我们的重点应该摆在什么地方，而不是专注的摆在什么地方。我的意思不是说啊，哎呀，有了温柔，有了这个安静，是不是？假如我这样讲，敏翁算不算安静啊？算安静，他话不太多，他算不算温柔啊？也有温柔，但是也不是太温柔，因为他不是那种小鸟依人型的那种嗲嗲的腻腻的那种感觉，也不是吗？敏翁也不是那种感觉吗？就他有温柔，有安静，真的。但假如他每天跟我蓬头散发，头也不梳，你这个什么啊，这种什么感觉，每次穿那个衣服邋邋遢遢的，是不是？那你什么感觉？所以不是说不要外面的那些东西，不是，就不要只看重外面，要更看重里面。一个看重里面的女人，她会敬畏神，她会追求神。一个只看重追求外面的女人，她要炸死她的丈夫，拼命赚钱，因为看重外面的东西都要用钱来怎么样来支持的，看重里面的是需要神来帮助她的。你们同意吗？同意吗？为什么很多喜欢外面东西虚荣的女人，她一定要嫁一个比较有钱的男人呢？为什么？因为他很清楚知道说，他喜欢的这些东西是要用钱把它切磋起来的。但是当一个女人她看重内心里面的品格的时候，她至少多读点书，她多少多要一点修养，信了主以后生命里面有改变，她至少愿意怎么样，更多亲近神，是不是？是不是这样？那其实彼得讲到的关键，我们常常用外面世界的东西来装饰我们的，跟我们常常内心世界需要神的生命真理来来慢慢来变化我们的，这两个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假如用这一点来讲，假如用这一点来讲，因为最近我常常跟大家讲到一个平台的观念，就是一个平台，我们到底是要把这个房子修得很漂亮，只看重这个呢，还是我们看重在这个房子里面的夫妻亲子关系更好？我们到底要追求哪一个了嘛？啊，房子人家外面一看不进来，人家不进来。哇，外面看哇，房子很漂亮，对不对？就进来没有跟这一家人一起住，对不对？哇，看哇，这些设备都很好。等到跟你们住上三个礼拜以后怎么样呢？赶快走吧，因为再下去真是不好意思了。这个为什么呢？给你们不好意思，你们夫妻吵架又觉得我们在，对不对？是不是啊？那么这种感觉就出来。那我们到底要看重哪一个？因为任何件事情都有里面的跟外面。当我们看重真实的、宝贝的、重要的，我们非要亲近依靠神才可以得着。但是假如我们只看重外表的话呢，我们只要自己努力高举自己，发挥自己的长处就可以得着，是不是这样？那彼得这边的意思跟姐妹们讲的这个到底在哪里呢？我自己的感受是，真的我们要多亲近追求主才能够得着的这些品德也好，不管是这样一个温柔的安静的心也好，是怎么样呢？我们真的多亲近神，神会把这些美德给我们，会把这些品性给我们。不是怎么样呢？我们一天到晚高举自己，夸耀自己，是不是啊？或者逼着丈夫一定要去赚很多的钱，怎么样来在外面的门面上维持了很漂亮。其实今天有很多的，我觉得今天很多好男人哦，也蛮可怜，有时候为了爱太太，拼到最后一天，发现太太爱他的根本不是他，太太爱的是他拼来的那些东西哦，他到一天真是这个整个人生所有的力量都没有掉，是吗？所以求主慢慢来调整我们。这边讲到是普遍的一般的情况， 就是听到了有则什么加勉，无则什么无则改是吧。那这样的信息是彼得对这样的姐妹，信耶稣的姐妹的这样的一份从神来感动的一点点的话，是每一个姐妹都吃得下去的吗？都愿意听的吗？姐妹们，我们都觉得彼得对信主的姐妹们这样的一种劝勉，这样的一种，真的我们都觉得这是好的吗？对我们有益处的吗？做得到做不到第二步，我们弟兄千万千万要这个，你不要用姐妹们的一个现象来判定他，你一定要知道他有没有这个心，这个很重要。当一个人有这个心，但他现在还做不到的时候，真的要鼓励他。太太，虽然你现在还不能完全的放下你的一切，但是你有这颗心愿意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我也希望我少惹了，真的我也希望你的好的意见我能够采纳，我也真的希望怎么样，就有一种很真实的对话。有的时候你知道一个人有心向善啊，因为他一次两次做不到啊，他那个有心向善的心又给我们一脚踩在地板里面了，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就是说当我们跟妻子在谈，我们感觉他不太顺服的时候，至少问他说，哎，这个彼得这样一个对姐妹的劝勉你觉得怎么样？好，有没有心？要，他真有这样心的时候怎么样呢？这就是慢慢慢慢可以让我们的妻子可以走上像彼得所讲的，慢慢慢慢会看重那里面的品格，慢慢慢慢会去追求那个温柔安静的心，不是这样吗？是不是这样？很难的，擦惯口红的人早上起来不擦口红，这个自然动作习惯成自然，对不对？对不对？是不是？以后慢慢怎么样呢？以后慢慢说，哎，太太，我来帮助你好不好？我把你房间的镜子稍微挪一下，到时比较不太方便，一起床就可以擦。因为擦口红有的时候化妆一定要照镜子，好像是吧？就你想一个方式来帮助他，不要觉得他现在做不到，就是啊，你看又不遵守圣经的话，你一定不爱主啊！搞了一下他那点心都没有掉，所以真的求助怜悯。好，最后要跟大家讲的，他这边讲到一个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我刚才读大家读两遍，我说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哎呀，我说什么东西在神面前看为极宝贵啊，姐妹，啊，什么事情在神面前是看为极宝贵的？看重内里装饰，依靠主，让他内里的装饰能够漂亮的，这样的一个心，在神面前看为极宝贵的。为什么这句话这么重要呢？因为有很多这个会碰到冲突的哈，是不是？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就是神看我很宝贵，我们就开始这方面有学习。有的时候别人会跟你，哎呀，你怎么现在好像像阳春面一样啊，是不是啊？这么素是不是这样啊？没有，这是人喜欢怎么样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发现，当我们开始追求一个什么东西是神看为极宝贝的时候，我们就会持之以恒往前行。因为这是神喜欢的，这是神喜爱的，这是神看我很宝贝的。有时候我常常这样讲，这个平衡点很难拿，说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什么？耶和华是看我们内心。当我们看重我们内心的时候，我们是看重神所看重的；当我们只看重外貌的时候，是只看重人所看重。你们同意哈？但到底里面要看重到多少程度，外面要看重到多少程度才是平衡呢？啊，你到了什么地步就按照什么地步行，不要受人家影响。但是里面要持守一点的，不要更改，就是我看重我的内心是神看为极宝贵的就可以了，是不是？今天我出来的时候，女佣说：“哎呀，你这件衣服没有烫哎。”我说：“烫不烫有什么关系？”后来想想，是应该要烫一下，因为我懒。我哎，我千万不要说，有什么关系？神是看内心的，不是看外貌的，是吧？不可以这样嘛！自己懒，自己因为穿上了不， 我那个懒还不是说我去烫，因为可能你会帮我烫，对不对？他讲了，我只是懒得脱下来换呢，你知道吗？哎，弟兄，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有没有啊？就我们要很清楚，我们不要很轻易的用一些话在那边搪塞自己，我们要让神所看为宝贝的成为我们愿意持之以恒的那一个真正的动力。我们会受我们自己骗，我们会受人的影响，但是神对一个姐妹，他看重内心里面的装饰，这样的一个心是神看为极宝贝的。你看今天我们常说我爱主，我爱主。什么叫爱主？爱主就是他爱了你也爱，这才叫爱了嘛，不是吗？今天我们早上在交通一个题目，你们听看，我很爱主啊。我说你爱主跟爱看电影之间有什么不一样啊？你说你很爱主，你另外也很爱小品，你爱主跟爱小品有什么不一样？想着帮你，哎，我爱主上教堂。我说你爱看电影上电影院啊。啊，你说你爱主吗？我去查经，我去祷告啊。我爱小品吗？是看这个去买东西啊。我说，你说你爱主，你所参加的活动对于你的生命都没有帮助，都没有改变，那你只是跟喜欢看电影、喜欢小品是一回事，你那种爱就是那种爱，啊，不晓得我也没讲得很清楚，弟兄姊妹能不能分呢？我们说我们爱主，对不对？爱了个半天什么呢？爱了个半天是神所爱的，我们不爱，我们只是爱我们所爱的，对不对？到最后说我爱主爱聚会，还要挑聚会的谁讲到我才去，是不是？那你不是想去看电影吗？这个电影我爱看我就看，不爱看我就还不看，挑不是吗？到底什么差别？你们讲，这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常常把那个爱是我喜欢，跟我真正因着他什么我爱为极宝贵的，我们爱神，我们就会看重这些东西，不受别人怎么说我们的影响，不是吗？这个敏文怀孕曾经到过四个月，那时候才有事，他说季群，万一我们孩子生下来孩子半夜三更闹，谁去泡奶啊？我说我去。他想，我想也是你了。我说为什么？因为他说，我发现你爱我比我爱你更多，你会因为爱我怕我睡不够的时候，你一定会起来帮孩子吵了，你一定会起来帮他泡奶。其实你慢慢会发现一件事情，真正的爱不是别人满足我们，那是爱自己。你真正爱一个人是会体贴他的心，想到他所想的。我们说爱神，我们想到神宝贝的，神看为宝贝的，我们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个所喜爱的。姐妹们，我们会不会因为知道说神看重我们内里面的贞洁的品性跟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是神看为极宝贝的，我们这件事情能够看见的话，这是不得了的事。我们常常有人说，哎呀，神什么是宝贝呢？姐妹会永远出席，是不是这样？哎，你以为这真正是神所最喜爱的吗？啊？哎，我的意思不是说姐妹会每一次都出席神不喜爱啊，我说还有比你每一次都出席姐妹会神更喜悦你的，假如你是个姐妹的话，你看重温柔安静的心为你的装饰，神看为极宝贵。有一些事情是神看为普通的宝贵，有些事情是神看为极宝贵。真的求主怜悯，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不要说一件不错的事情是不是啊？是不是弟兄你要我们不要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乃说还有一件事情是极宝贵，就是一个信主的妇人看重内心里面神所喜悦的装饰，这是神看为极为宝贵的事。最后一件事情，拿古时候的人来做例子，这个我想到沙拉尊亚伯拉罕为主，在哪些事上你们能不能提提呢？ 撒拉尊亚伯拉罕为主，有没有长进的？我们也可以讲一讲。最后一点点时间，我发现一件事情很有意思，撒拉哦，他真是尊亚伯拉罕为主，看到他不能够替亚伯拉罕生这个一子半女怎么样呢，他就主动的给他纳妾，有没有啊？对啊、哦，你看这个，但是今天，假如我们今天我们在座的姐妹啊，比如说这个一直没有孩子，现在大家知道了吗？没有生孩子不是姐妹的问题吗？那男人要占一半的责任嘛，不是吗？对不对？但是撒拉那个时候因为尊亚伯拉罕为主嘛，你看他都会主，不是亚伯拉罕提出来说你不生我要讨个小老婆，不是，是他撒拉主动的去。跟亚伯他尊敬他为主嘛，是不是这样？你们想到这个，我第二个想到更不得了的，哎，那么老了一直没有孩子，结果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还带着儿子去献祭了，这个撒拉还不拦阻。要是一换到我们姐妹，这哭死哭活拦的短的什么都搞了，花样都能出来，这一点很不容易啊。你们啊，想到这个撒拉，亚伯拉罕带着他这一个儿子，哎，不是你的也是我的，有没有啊？又拿去山上献祭了。圣经里面没有记撒拉到底怎么样吗？哦，这点很感动，非常非常感动。意思就是当有一天你的丈夫因为顺服神的一个什么带领，他要往前行的时候，我们做妻子的能够尊他为主吗？只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不尊主为主，所以我的先生要尊主为主的时候呢，我配合不上嘛，就变成这样了，不是吗？但是撒拉没有拦阻亚伯拉罕去献他的儿子，是不是？什么出去了一天两天了是吧？这先生也不在，儿子也不在，他会不知道吗？他不会派人去追吗？啊？要走两三天的路程呢，不是说一下就隔壁摆个摊马上就做，不是吗？好像来个什么训什么，我现在想成语又讲不出来，意思就是说马上一下就把他做掉了，让你赶都赶不及，不是，他要走两三天的路的。撒拉居然没有伸出他的手，我在这边看见撒拉尊亚伯拉罕为主，这样的一种的心，是一种登峰造极的真正的顺服，尊先生为主的一个登峰造极的一个榜样。说你们若是不是因为做丈夫的恐吓你，是不是让你害怕你不敢不做，而是像撒拉这样顺服亚伯拉罕，尊亚伯拉罕为主的话，你们就是撒拉的女儿了，意思就是你们就是有撒拉的属灵的 DNA 了嘛，有撒拉的基因了嘛，是不是这样？我们在座的姐妹哈，不要只给她摆在有没有听丈夫的话，我们摆在好几点上面来思想，摆在好几点上面来思想，我们的顺服，我们的尊丈夫为主，我们的这样的一些以内心的那一些神所看为极宝贵的为装饰，我们在这几方面我们能够接受到什么程度，就我们现在的思想心智愿意接受到什么程度，假如有愿意接受的心，一步步就可以往这个方向走，假如连这个心都没有的话，那么怎么办呢？那要达到是撒拉的女儿，那真是比较远了、啊、我们顶多在礼拜堂做一个比较听话的女教友、啊、是不是这样？但是没有办法成为撒拉的真正的女儿，那样的因着丈夫遵行神的话，虽然我心痛，虽然我不舍，虽然我不愿意，但是我还是顺服。我在这边讲到说，一个信主姐妹最高的境界的追求，成为撒拉的女儿， 话。那撒拉的女儿的终极的表现在什么呢？亚伯拉罕带着神所赐的独一的儿子去献祭的时候，他也不出手干预，他也不歇斯底里的乱闹，是不是啊？他也不用他的方法在那边什么拦阻，而是他用温柔安静顺服的心来面对他丈夫对上帝的回应。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这是件不容易的事情。我们起低头祷告。主啊，我真的求你，我也不愿意说主啊我感谢你我不是姐妹，因为我觉得好像这样的一个功课真的也不是我们一个弟兄可以学。或许你真是觉得说姐妹们的韧性，姐妹们那样的一种的心就可以学这么难的功课，所以你愿意，姐妹们愿意走进这样一个生命学习的时候，你要让姐妹们蒙福，而他们蒙的福不是我们弟兄们可以得着的。主啊，我真的求主你圣今天赐下一个智慧，主啊，让我们真是愿意，真的我们愿意顺服我们的丈夫，尊我们的丈夫为主，而以神你看为极宝贝的，以内心里面的这些做，以内心里面这些的品格美德你所喜悦的为我们所看重的装饰。主要让我们在还有的成为一个女人往后的岁月的里面，主要因着我们这样的学习，让我们经历尝到我们以前做女人没有体会到的福分。我的主啊，你赐福今天来到这里每一位姐妹每一位妇女，真的让我们有心真的愿意如此行，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